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
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，是大卫受膏做犹大王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有12个家族，有10个呢被称为以色列人，犹大族是特别的。另外利未这一族呢是做祭司，是分散在这11个家族的当中，替他们办理属神的事。大卫啊，首先是做犹大王，是犹大这一族的人拥护他们自己的一个子弟大卫做他们的君王。我们今天要研读的经文呢，是撒母耳记下2章1到7节。第一节说，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，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？耶和华说，可以。大卫说，我上哪一个城去呢？耶和华说，上希伯伦去。我们知道扫罗做王的时候，大卫是一个流亡的游击队的领袖，住在旷野，住在山寨里面。现在扫罗王在和非利士人剧烈的征战当中啊，被敌人的弓箭手射伤，自刎而死。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大卫他就要结束他的流亡的生活，所以他就问上帝说，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？以前他不敢进城，就怕扫罗的大军把城围起来活捉他了。现在扫罗去世了，追赶大卫的主要的力量就没有了，所以他就问第一个问题，我到城里去住可不可以？上帝对他说，可以。第二个问题说，那我要去哪一个城呢？耶和华说，上希伯伦去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。希伯伦呢，在亚伯拉罕的生平当中啊，亚伯拉罕搬到希伯伦去，是代表他与上帝进入了更深的交通里面去了。所以大卫当时搬到希伯伦去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。所以于是大卫和他的两个妻，一个是以色列人亚希暖，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的亚比该，都上那里去了。大卫有3个妻子，第一个呢是扫罗王的二女儿。扫罗王在世的时候，为了羞辱大卫啊，把他娶的这第一个妻子又嫁给别人了。所以大卫真正有这个夫妻生活的妻子，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亚希暖，另外一个呢是加密人拿巴以前的妻子。拿巴不是得了心脏病死了吗？亚比该就归顺了大卫，所以他带着这2个女子啊，到了希伯伦。第三节说，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，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。希伯伦在这里的用法是一个地区的名字。希伯伦的附近很多很多的居住的点，大卫这600个游击队和他们的眷属啊，就在那一片地上建立了他们新的根据地。当他搬到希伯伦去以后呢，第四节告诉我们说，犹大人来到希伯伦，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。犹大人早就知道上帝高了大卫，要做整个以色列人的王，所以大卫就在那里接受他们的祝贺，受膏做犹大家的王。这就是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，另外一个时代即将开始。大卫流亡的生活已经结束了，扫罗王朝已经到了末期了。那么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人告诉大卫说，葬埋扫罗的是基列亚比人。埋葬扫罗是哪一族的人呢？是基列亚比这个地方的人。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亚比人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，将他葬埋，将他埋葬啊！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。这是大卫很高明的政治的举动。虽然扫罗王过去逼迫他，他为了收拾人心呢，特别是收复以色列人的那10个支派，所以他就到基列亚比人那里去称赞他们， 说这个非利士人把扫罗的头砍下来，把他的军装剥了，然后把他的尸身钉在城墙上，羞辱以色列人的君王。你们呢是有恩典的，你们派你们的勇士去把城墙上所钉的扫罗王的身体啊取下来，并且隆重的安葬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。撒母耳记下二章第六节，你们既行了这事，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，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。第七节，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，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，所以你们要刚强奋勇。这是大卫在希伯伦被高做犹大家的王以后，第一次向外正式宣布他新的这个政治的地位。所以他说，你们过去所服侍的扫罗已经死了，那个时代就要结束了，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，所以你们要跟随这个新的局势，归向耶和华新设立的君王。我们从大卫的行动看来啊，一个人要做王啊，也就是在众人当中得到一个领导的地位，不是用武力强行夺取的，而是能够得到大家的拥护而走上这个领导的地位。正在这个时候啊，大卫写了诗篇15篇和124篇，这是两篇很短的诗篇。我们现在先来看看诗篇15篇，这里说大卫的诗：耶和华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说谁有资格能够住在你的帐幕里呢？谁有资格能够住在你的圣山上呢？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？因为上帝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如果我们不够他的标准，怎么能够接近他呢？诗篇十五篇第二节，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就是行为正直不是乖僻的人，做事公义不是心里怀着诡诈的人，并且说实话的人。因为你心里有上帝的慈爱，上帝的公义，你的话就表达出来了。第三节说，他不以舌头缠胖人，这样的人是不以舌头来说别人的坏话，并且呢对得起朋友，不恶待朋友。我们交一个朋友是不容易的，应该好好的彼此相爱，彼此来扶持，也不随火毁谤邻里。我们听见闲话不要随便去传，闲话到我们这里要停下来，不能够跟着他们去散布这些不真实的事情。第四节，他眼中藐视匪类，什么意思啊？土匪恶人，他从心里不重视这样的人，看不起这样的人，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。看见那些敬畏神秉公行义的人，我们要尊敬他们。他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，他讲了话就算话。我们中国啊，在古代的时候，商人呢彼此做买卖就凭一句话，没有什么合约，不要签字的。你凭一句话定了货，后来货来了，价钱跌了，你受了损失，货是照收的。那么现代的人呢，话已经不能够作为凭据了，要签字，要有合约，甚至于签了字有了合约还有人不承认，就是不肯自己吃亏啊。第五节，他不放债取利，他不做这个高利贷的生意，不受贿赂以害无辜，不要用钱来买动官府害那些没有犯罪的人。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呢？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，也就是有这11种美德的人，他们能够寄居你的帐幕，能够住在你的圣山。大卫现在就要做王了，他已经有一个新的开始，他盼望他的人生是这样充满上帝祝福的人生。另外在诗篇124篇这里说，大卫上行之诗，以色列人要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当人起来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怒的时候，就把我们活活地吞了。 他实在是有这个经验，如果上帝没有帮助他，当扫罗王追他的时候，他早就没命了。如果不是耶和华保护他，当他被迫投靠非利士人的时候，人家早就把他收拾了。所以他在这里用亲身的经验做了一个宣告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再讲一次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当人起来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怒的时候，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。诗篇124篇第四节，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，河水必淹没我们。当你掉到水里去，或者是遇到了大水泛滥的时候，波浪把我们淹盖起来的时候，当急流冲过的时候，我们就随流冲去了。这是两个很大的危险。第五节，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。哎呀，河流泛滥的时候，无论是长江，无论是黄河，遇到了水灾的时候，整个一个村庄就不见了。在东巴基斯坦靠海的地方啊，有海啸，海的大浪一下子扑到岸上来，几百个村庄就被拖到海里去了，那里边的人成千上万就不见了。所以这里说啊，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。第六节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，他没有把我们当食物交给野兽来吞吃，他没有把我们当作牺牲品交给天灾。第七节，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，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，一只小鸟被捕鸟人的网罗罩住了，那你不是失去自由了吗？怎么样能够逃脱呢？网上啊有了一个洞，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。上帝在环境中兴起一个帮助，让我们能够脱离别人的网罗。第八节，我们的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，这是他一生当中啊最值得纪念的属灵的功课。大卫有一次几几乎就要被扫罗捉到了，扫罗大军把大卫围困起来，大卫在山这边走，扫罗在山那边走，好像就逃不掉了。但是忽然间有消息传到扫罗王的耳朵里，说现在啊非利士人犯境打进来了，赶快撤兵去抵抗非利士人。所以你看，上帝就是在这个网里边呢开了一个口，扫罗的兵撤了，大卫又活了，他和跟随他的人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。为什么？上帝已经设立他要做以色列人的王，任何的困难都不能够难住他。